習近平緊急奔赴俄國，為依件事被普京火速落面。蔣雁詠醫生身後事，當局下令三不准。金援兵確定已經在大陸，評論警示中共統戰。美籍華裔警察發擁共視頻引爭議。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5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華爾街日報曝光習近平計劃下個禮拜訪問俄羅斯，還可能同普京會面之後再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視訊通話。在俄烏激戰的當下，消息引發廣泛關注。有觀點指習近平此行泄露俄方重要訊息，就在3月14日，俄羅斯方面火速出手落面習近平。來看報導。
外界普遍猜测，北京这个是想介入俄乌之间，扮演一个斡旋调节的角色。美国对习近平表示鼓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3日表示，目前仲未确定习近平是否真的会同泽连斯基通话，但美国希望他会这样做。白宫一直鼓励习近平同泽连斯基对话，因为习主席应该直接听听乌克兰的观点，而非俄罗斯一家之言。让北京没面子的反而是莫斯科。根据俄国官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公开表示，俄方赞赏各国尝试以和平轨道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但这个暂时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必须实现自己的目标。普京同一日在视察直升机工厂时亦有类似表态。普京说，这场战争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战斗，还是国家生存之战，试图用指责乌克兰分化侮辱俄罗斯来挑动人民的危机感，将战争合理化。既然明知道俄罗斯不打算和谈，为什么习近平这么急切？在刚刚搞定连任大事之后即刻去见普京，更何况专家一致分析认为，促进俄乌停战并不符合北京的利益，相反拖长俄乌战争，中共不单止可以获得低价石油能源，更可能消耗美欧，甚至可能借机对台湾出手，改变国际局势。习近平急住赶去俄罗斯，无意泄露俄军就要支持不住的秘密。吴子嘉说，习近平明白再迟就来不及了，中共担心一旦俄国战败，普京落台，俄罗斯会由亲美人士掌权，但习近平要直接军援，又怕西方制裁，所以最可能的方式是转由伊朗或北韩输送，而美国这个时候其实就等着中共介入，可以借机了解中共军队的装备和科技情况，为未来台海对抗打个预备赛。战争持续至今，俄罗斯、乌克兰都大伤元气。乌克兰幸好有西方盟国的坚定支持，但外界担心红线很容易被意外突破，或被俄罗斯或中共有意打破，让战争扩大。就在14日，俄罗斯一架战斗机撞击美国无人机，就令战争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北京在这个时候踏入俄乌战场，会将局势引导到什么方向，值得关注。
20年前，勇敢对外界披露沙士疫情真相的中国退休军医蔣雁詠，上个礼拜在北京病故，享年91岁。3月14日，知情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针对蔣医生的葬礼，当局下令家属三不准。来睇报道。
蔣醫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和火化定在15日上午完成，家屬接到當局通知，要求低調處理，而且不准公開遺體告別儀式，只是准親屬參加，不准接受公眾哀悼送花籃，不准接受媒體採訪。知情人還說，如果有朋友送花圈挽聯，需要提前至少前一日交給蔣醫生的夫人蔣仲慧，再交給醫院審查。 蔣義永醫生在2003年4月因為擔憂中共隱瞞真相會令沙士病毒借春季大批海外遊客到北京旅遊的機會傳播開去，因此自信中共官媒披露疫情真相，央視等對這些材料置之不理。幸好蔣義永之後實名接受海外媒體駐京記者採訪，對全球視警中國疫情爆發的真相。2003年8月蔣彥榮醫生因為勇揭真相挽救無數生命，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蔣彥榮當時回應說，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50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2004年蔣彥榮自信中共當局要去為八九學運證明，並公開自己6月3日當晚在急診室救助中槍學生的經歷。他回憶，單在他所在急診室當晚兩個鐘頭內就收到89名被中共軍隊槍傷的學生。2019年他再致信習近平，希望他正確評價六四。蔣醫生2015年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問時，更披露中共軍隊醫院在刑場活摘器官、參與移植販賣的內幕。蔣彥榮醫生曾經多次被當局軟禁，前述知情人告訴自由亞洲知，2019年兩會後，蔣醫生再被控制，不讓他見外人，連他家裡的電話都被切斷，當時有一個月，連他的兒子都不能夠聯繫他。蔣醫生受到刺激，心情不好，晚年患上了老人痴呆症，他住的是301醫院宿舍，蔣醫生要出門看病，连警卫都不让他出门。蔣彥榮医生的一生记录了中共从建政至今的主要罪恶，这个可能也是当局要求低调办理身后事的主要原因。
台湾陆军司令部3月15日证实，9号失联的金门二胆岛守备队陈家芬已经确认在大陆，军方亦将依法发布通缉，被安置在厦门，地方觉得棘手，已经上报北京。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前一日已经曝光更多细节，来睇报道。
综合台媒报道，陈玉珍表示自己通过在中国的朋友了解到，这名士兵目前被安置在厦门，食好、瞓好、非常好，但具体地点不方便透露。他的家属亦知道人平安，因涉及敏感，地方已经将这件事往上报给北京。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和行政院长陈建仁14号接受立法院质询时都表示，目前信息非常多，而知识体大，需要进行进一步查证。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提醒，这个可能会是中共统战的阴谋，是否影响国军士气，国防部应审慎评估。台湾媒体提出传闻说陈家芬游到一半體力不支，因此用隨身手機打給中共海警救援，但是他為何不向台灣方面求救，反而打給中共海警？何況他怎會有中共海警相關電話，都令人費解，傳聞亦未必可靠。上報有人投書警告說，事件過去幾日，中共方面都沒有官方公告，可見下一步才是這件事的序幕。文章警告說，中共近年積極利用台灣藝人、台胞、台企進行統戰，現在這名士兵更為中共送上第一例現役統戰樣板，未來不排除中共用這名士兵錄製影片，指台灣外島民生困頓，來分化台灣人的情緒，甚至可能借機開通兩岸引渡先例，對台灣來說相當棘手。
紐約在職華裔警察黃賓豪在 TikTok 和微信上發布視頻擁護中共，威脅美國公民，引起關注後視頻即刻被刪除。有評論認為黃賓豪手握公權卻為中共效力，危害大於中共的非法海外警察，促使美國進行調查。來看報導。
據自由亞洲電台3月14日報導，黃賓豪發布的影片中有一段是前年美籍華人 姜某返乡被中共西安警方行政拘留后，黄斌豪斥责姜某不服从中共防疫措施是添乱，威胁姜某回到美国看我怎样收拾你。另外，每逢中共建政周年庆时，黄斌豪都发庆祝影片，他尽力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称中俄必须是肩并肩、背靠背的好兄弟，希望俄罗斯能够打胜仗等等。这些影片的内容立即引起关注，有美国的推特网友向律师咨询后草拟了四个版本的投诉信，认为黄斌豪身为纽约警员，为外国政府对待美国公民开启了危险的先例，并指黄斌豪在纽约华人大游行执勤过程中唱中共国歌，有违职业伦理和背叛美国警察及公民誓言。美国空军退役准将，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斯伯丁，亦在推特上表示应该进行调查。报道说，这宗事件由中国意见人士王正宇意外发现并曝光。王正宇认为，相比中共跨境执法，黄斌豪事件更令人不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